哎，今天的耳旁风不是我一个人啊，咱们又跟原来说神奇女侠请到隐形一样，今天我们来是胶片啊。为什么他来？主要是他刚录完长节目，我赶紧就顺道了。但是最主要的，他这帕丁顿熊二，他给了9分。我天哪！之前我们小脑，我让他上过33试，他是给0分。我说那你一定得来，今天我来一接近满分了，这也一定先采访啊，我都不用多聊了。9分为什么给？啊，这给9分，这胶片也不是没聊过什么其他真正经典电影，那都哪给过这分数啊？你得说说。哎，来来来，
啊，我今天就是高分狂魔啊，然后对超高分狂魔，
是是是，
啊，就是对我特别喜欢帕丁顿熊这个系列，然后
哦，
帕丁顿熊二，我先说他，我为什么给9分，就是说我第一集觉得就非常非常好，非常成功，我大概第一集能给到7分，7.5 的这个水平，他在第一集之上卖的更大，
嗯，
就是做的更好，就是我在我看来几乎是完美了，在我看来就几乎就是完美。他是那种，他就大，可能你会看觉得会幼齿啊，
哎别
啊，就可能有些成人观众会看觉得是幼齿，但是我看到的就是那种可爱的本质，就是可爱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帕丁顿熊它里面展现的这些东西，它就是那种没有任何说教的真善美的东西。有趣的东西，滑稽的东西。那这一集它里面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它除了人物，帕丁顿熊本身的梗会更有意思之外，
嗯，
它里面其他的真人的角色做的也比上一集要强。
嗯，
我加分就加在这里，它形成了整体。我说这个帕丁顿熊，它就二。第二集它其实就是韦斯安德森商业市场化的一个结果。
哎呦你看看，这个哎呀这大帽子扣的。
对，
哎，
韦斯安德森大家经常给5颗星对吧，那我给9分也差不多。
韦斯安德森本人的片我都不喜欢，你想想看。
是，对，他就是韦斯安德森那种美学卡通化，他真人化，
哎，
并且他商业化的，哎，类型化的一个结果。
必须的。来来来。
腾哥。然后对，然后就是说它同时里面有很多超乎我想象的一些创意，就是它进入那个立体书那一段，
哦，
我看的时候我都会很感动，就是它是用创意感动的我，它不是靠故事感动的我，
嗯，
你看啊，然后对，然后就是说它整个的情感跟它的那个叙事这个线路就一直是处于一种怎么说，让我看的会特别舒服，
嗯，
会特别舒适，它是其实不是我单独给9分这样的，就是我后来一查那个北美的评分，它是不是口碑炸裂嘛？我想可能也就是好评，
嗯，
其实他们的媒体综合评分也都是8.几、9分的这个程度。我觉得它是里面有很多创意，并且融入到情感上了，这些是我就是在这么多我看皮克斯我都不会感觉到了。
嗯
啊，我上次可能是《玩具总动员3》。有可能吧，我很久没有感觉到这种东西了，所以我看这个是非常的既开心，
嗯，
然后又会被打动。
哦，你最后还是落泪了是吧？
啊，并没有落泪，对，就被打感动啊，
感动，
对，感动。
哭了2个小时，行了，别解释了，哎，这非常，你知道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咱们胶片啊，它其实是专门对熊。我发现特别的喜欢，可能一出去熊，这直接就是8分起评。你知道，因为之前我们聊上一个年的这个十佳的时候，这个胶片就是他说了他是《熊出没》的这个系列的粉丝，1、2、3、4、5、6、7，他全都看过。《熊出没》这基本上就是7分水平，所以这个是不是在跟《熊出没》一比又提升了一个档次？来。
对，熊出没我只给了第二集是及格分，剩下都是一星两星。
但是你确实是对熊系列感兴趣是吧？
因为我很意外，我每集我就因为做工作，我每集我都看了，因为他每集都有点。然后第一集是他模仿梦工厂，
没关系，反正你就是对熊特别感兴趣就对了，
啊，
是吧？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个。
但《荒野猎人》我没有给太高分啊，
哦，你看，主要是最后那熊死了，是吧？这《荒野猎人》不可爱嘛，这事儿不行。对我自己啊，我这个你看，我也给了6分，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我们说你就什么都不图，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轻松加娱乐的这么一个片子，你去看减压。是非常通俗的一个爆米花片，而且确实是适合小朋友来看， 这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关键是，你说他不深刻吗？他有一些梗，又是拿英国的这个说所谓移民的这个问题说事儿嘛，对吧？其实帕丁顿熊就相当于一个外来的人，然后塑造一个反派，那意思在这儿挑事儿。其实说的最终还是一个说社区和谐共建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是这些东西说句实话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套路之中的，唯一承认的一点确实各方面它的完成度是在及格分数之上的。但是呢，你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开篇他家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困惑，这父亲我们说之前养丘吉尔的这疯眼汉是吧，中年危机，然后女儿是被人甩了，完了男孩就是喜欢这个蒸汽火车头，除了说这个男孩这蒸汽火车用上了，剩下说解决和度过他们各自危机的这所谓人物弧光，最后都是通过这么一个片尾字幕给解决的啊。最后我就提升了，你这不是升提升吗？对不对？所以说他所有的人物，我承认那个一字马的那个东西，他作为梗是非常好笑的。这里面我再多说一个，他的这个幽默梗，你可以看到很多他借鉴原来默片时代。有巴斯特基顿的东西，你像那个水桶的，包括还有卓别林的这个齿轮的，对吧？这些东西确实原来都是说向老片默片借鉴，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新鲜。这个我们说这个海盗五里边还有很多向默片致敬的东西，甚至说成龙的很多的现在向原来的汲取，其实反衬的是现在这些电影已经没有一个喜剧上和梗上面的一个原创力了，所以他只能借用原来。那再一个就是说在人设上，我觉得他毕竟还是一个功能性为主。但是你说这个维斯安德森，这个确实你可以比如说开场那个吃早饭，你就会发现他典型的布光方法，把这个所有的有源光全部打开，然后同时他还再大量的三点布方法在补光，他就要给你营造一个这个家庭是那么温馨那么明亮，所以这一点确实是突出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跟胶片和我确实处在不同人生状态，你有了孩子会不会再带孩子去看一遍？
我不会，因为太
啊，说半天啊，九分就一刷，是吧？
因为他会干扰别人的，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带他去看。
啊、
对、
哎、呀，所以这个确实是那非常负责任的家长，这个我非常赞同啊。但我看那场虽然没遇上熊孩子，看熊啊，总是会遇上熊孩子，但是我旁边的大人都在打电话，可能这个也是我那场比较尴尬的地方。但是我确实觉得帕丁顿熊作为一个英国 IP。还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我看来可能还没有像小羊肖恩那种更明显的，我们说粘土动画是更加能突出这种所谓匠人精神的东西。对，所以这个是我就是一个及格分数。但是呢咱们这儿今天请到了一个正儿八经推荐的啊，那你就没有缺点要谈了是吧？扣了一分也可能只是因为没有满分这个概念是吧？
哎，你说的对。
哎，要不然就给十分了是吧？好好好，你豆瓣上反正就是五颗星。
对，那没有办法了。
哎，你看看，所以说全都给替人找回来了。所以信我的还是信他的，反正大家自己看着办啊。反正今年包括现在，据说院线上非常不容易的出现了四部引进片，全都在八甚至八点五分以上的一个奇观豆瓣。对，今天
对
啊，其实包括了我们之前聊过的。对，至暗时刻，还有梵高，以及现在成了票房爆款的 Coco， 还有这部帕丁顿熊，所以四部八点五分以上，哎，年底真的是一个进口片的狂欢。好，今天谢谢胶片，
吃橘子酱啊，
哎，赶紧啊。